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今天一样来介绍我在墨西哥的夜游心得啊。上集呢，我们聊到了脱衣舞俱乐部 Queen Mexico， 然后我在里面一点进展都没有。那想当然啊，夜游的体验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嘛。那其实呢，墨西哥城当地比较主流一点的玩法呢，还是找外送茶。你如果是有上国外的论坛啊，International Sex Guide 上面讨论呢，也多半是围绕在外送茶的这个话题上，其他性质的消费啊，就相对少很多。
不过其他的消费方式啊，我们就留到下期来讲。这一期呢，就专门介绍外送。那在墨西哥，他们最大的伴游网站呢，叫做 La Boutique， 里面当然也有为城市做子分页。那我现在在呢是墨西哥城首都，那他们的简写呢就是 CDMX， 你就往 CDMX 那个子分页下去找就好了。那里面的妹子呢多半都是独立工作者，当然有少部分呢是 agent。那差别在呢，独立工作者那个价格的起伏就蛮大的嘛。那你如果对妹子有兴趣呢，你只能一个一个加联络方式去联络。那跟妹子联络的方式的效率啊也是起伏差异很大。我这边举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啊。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妹子啊，他们给我的报价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大概3000到4000 peso 起跳，那换算成台币呢，大概是一小时6000到8000这个范围，听起来好像有点贵啊。但是我通常找呢，就是身材跟脸蛋呢不要太走样呢，有一定水准的。当你要找更便宜的，一定也是有嘛。但是我看的那个范围呢，大概都是开价起码就是3000到4000左右。那基本上我是没有跟妹子讨价还价，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更便宜的可能。另外我还在上面联系到应该类似小有名气的网红吧，他的 Twitter 现在应该叫 X， 那上面大概有几十万人 follow， 那偶尔呢会丢一些实战的小短片，那为了就是吸引他的观众呢去 OnlyFans。 像这种等级呢，想当了这个价格呢就不是这么便宜的。我记得他那时候一个小时的报价呢是450美金，不过他也可以收 peso， 收 peso 的话呢是7000 peso， 稍微便宜一点点，不过换算成台币啊也快14000了。当下听到这个价格啊，其实有点犹豫，毕竟真的不便宜嘛。不过想想人家也是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 X 上面呢也有小影片可以参考，虽然这个身材呢算是我的肉感的上限呢，但是毕竟该有肉的地方还是有，而且那屁股呢特别大。顺带一提的是呢，拉美这边的审美观呢还是以稍微肥美然后大屁股为主，反正就是想象就是 James Harden 大胡子那一类喜好的菜色。但你要身材正常一点的妹子呢也是不少，不过呢还是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在这边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呢，大部分台湾的审美观而言可能看起来都是太胖或是下半身的比例太夸张。不过呢，就当我跟妹子确认好服务细节之后，换我提出我想要的时间跟我所在的饭店位置之后，这个妹子就完全没有回应了。我之后再打什么她也没有回我，完全莫名其妙就是拿了一个无声卡。我后来才慢慢推敲出她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而不理睬我，这个理由等一下慢慢细讲。那总之呢，我在 La Boutique 上面呢联络了快7、8位的妹子吧，加了一堆 WhatsApp 跟 Telegram， 不过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妹子呢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复我，那大概有一半呢是要隔好几个小时甚至隔天才回复我，那剩下一小部分呢才是当天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内有回复我的，所以这个普遍效率啊真是令人不敢恭维。还有呢，我丢讯息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写英文，虽然用翻译软体啊翻成西班牙文再丢讯息啊对我来讲也是小差一点，不过呢主要是想知道妹子的英文到底有没有个起码可以沟通的水准，不然来了之后呢只能鸡同鸭讲或是只能用手机沟通的话就难免有点扫兴了。不过我猜也许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才会有一些妹子选择不回我。不过就算有回我的啊，大部分也是回西班牙文，而且他们感觉都是个套好的公式啊，内容的格式呢几乎一模一样，只差别在呢服务的内容跟服务的价钱。我印象中应该只有3位妹子呢能够有办法用英文给我回讯息，那里面有2位呢是有自己开 OnlyFans 经营自己事业的网红，那里面也蛮大一部分比例呢是从其他国家来的，比方说大家常听到的哥伦比亚、Brazil 等等的都有机会。不过老话一句啊，拉美地区的人呢绝大部分还是只熟悉他们的母语西班牙语， 不要太期待他们以正常的英文跟你交流了。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大部分的妹子在用那个共用的格式里面呢，他们都会有提一个建议的饭店清单，那里面大概罗列了六七间饭店，大部分都是那种爱情摩铁或是隐私比较好一点的饭店，总之呢就是方便做这些事情的地方。那这些饭店跟摩铁呢，我印象中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的大概西南角的地方。感觉妹子们的活动呢，大约都集中在那个地区。那好死不死，我这次住的饭店呢，是在城市比较偏东北角的地方，而且我上集有提到嘛，这个地区好像治安的风评呢不是太好，所以我猜这大概是我在找第一个网红的时候，当我报出饭店的位置之后，他不愿意来或不愿意回我的原因之一吧。那我有询问过另外一个妹子啊，她是更直接说她只去她列出来这几间饭店跟摩铁。那当下呢，我只好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不住在下列这些饭店，那我们只好谢谢再联络了。那他之后呢才回我说啊，好吧，那我考虑看看可以去你的饭店。哎呀，毕竟看在钱的份上，赚钱还是要紧的。不过呢，他回复我啊是在2天之后了，我人都已经不在墨西哥城了。但总而言之吧，就先提醒大家一下，妹子对他们去的饭店呢还是多少有点要求的。那我会把他们常提到的饭店摩铁列在描述栏里面。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去当地的尝试外送茶的话，最好还是选择那些妹子比较偏好的饭店呢。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比较容易被妹子打枪。那也由于啊，我在 La Boutique 实在是找得不怎么顺利啊。那在时间有限情况下呢，我只好再找另外一间叫做 Geisha Academy 的，算是比较多人有用过的 agent。那他服务的地方呢，除了墨西哥的一些大城之外呢，他甚至连其他中南美洲国家甚至欧洲都有据点。那虽然这个量啊没有办法跟 La Boutique 这种独立工作者来比啊，但就以我现在在的墨西哥城来说啊，它上面列出了也有10来位妹子，数量也不算少了。只不过当然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么多的量，像有些城市大概就一两个妹子可以选而已。那在 Geisha Academy 上面呢，它的基本低消呢一定要2个小时起跳，所以说啊，它的基本消费额其实也不算低。那这边的价格呢，大概从4000披索到6000披索都有。那虽然基本低消啊，看着比 La Boutique 还贵一些，但是由于它是2个小时嘛，所以换算成1个小时的话，其实也比 La Boutique 还便宜一些。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呢，是它这2个小时里面是不限次数的，也就是说你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不过，相对 La Boutique 上面，大部分的妹子都是以无马赛克的原图为主啊。那虽然这个图片到底是本人嘛，我也不敢100%确定。不过 Geisha Academy 上面呢，都是打码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不过在跟 agent 用 WhatsApp 联系之后呢，其实你也是可以跟他要求看原始无码图的，还有跟 agent 的联系啊，是全程用英文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在看了几位妹子之后啊，最后选择了一位哥伦比亚的妹子啊，五官虽然还好，不过呢身材还真是很劲爆。那跟 agent 报了时间跟地点之后呢，他回我说，他会再去跟我确认一下。结果等到了当天晚上呢，还是音讯全无，搞到后来哇，真的是有点火大了。所以最后呢，跑去 Queen Mexico，所以才有前一集的内容。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前一集去 Queen Mexico 那个体验，应该不能说是体验，你又更没体验到什么东西嘛。反正经过前一天的经验之后呢，今天势必来点像样体验的。于是又回讯息问 agent，昨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那 agent 这时候呢，才跟我道歉说，他昨天尝试要跟妹子联络啊，结果都没有联络上。不过他说妹子今天应该是 OK 的。问我愿不愿意改到今天，那我当然也没得好选啊。那只好说 OK，那就改今天晚上吧。那大概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时候就看到 agent 留了个讯息给我。那这时候心里就觉得毛毛的，毕竟呢，通常外送茶就是在约的1个小时之前呢，他们才会丢讯息问你啊，你现在在哪个饭店、哪号房啊，然后妹子要出发了等等的。太早发讯息过来啊，八成没什么好事。果然呢，不出意外的，还是出意外的。这 agent 呢跟我说，这位妹子呢临时又有事了，晚上可能就没有办法过来了。那这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呢，真是有点傻眼啊。那我之后问他说，那今天晚上还有谁可以选呢？那他就丢了另外一个妹子的页面呢，同样是哥伦比亚人，感觉跟哥伦比亚很有缘啊，怎么选妹子都从那边来呢？而且我上次在西班牙喝茶呢，也有位妹子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那稍微看了一下妹子的介绍啊，虽然身材就没有那么暴力呢，不过呢更年轻一些，而且呢她还号称她自己是经济系的大学生，聪明且英语流利。这个叙述啊倒是挺有意思的，毕竟呢我比较不常看到妹子呢主打的是智商、高材生等等的。那这时候呢，agent 留言道："哇，她呢是我们小姐里面数一数二优质的啊，你一定不会失望等等的。" 只能说啊，这干话真是无国界啊！不管是哪里的巨头或是 agent， 那个干话都是千篇一律。是说我确实也没什么其他选择了。那看在妹子的英文号称流利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点戏的。只好呢就接受她换人的提议。好不容易呢，终于熬到相约的时间。这次妹子呢，总算是准时赴约，然后柜台还打电话上来，希望本人下去确认。下楼之后呢，果然看到一个略微青涩的妹子，眼睛大大的长卷发，穿着啊是挺休闲的，整个人蛮符合年轻大学生的形象。还好她不是穿的花枝招展，那一看就知道是出来卖的那种。不过妹子看到我的时候倒是愣了一下，她可能没有预料到呢，她的客人这次是亚洲人。那在柜台确认完之后呢，就将她带上楼进房间啦。进房之后呢，他东西放放，然后就礼貌性的问他说：“你需要先冲个澡吗？”他说：“先不用，等到等一下办完事呢，最后再一起洗就好。”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衣装整齐的在床头呆坐了几秒钟。哇，那个现场气氛真的是顿时还挺尴尬的，他还差点打了个呵欠。不过他其实马上跟我道歉，因为他说他其实这趟任务呢真的是有点赶，因为他今天才忙完其他事回到家没多久，就临时接到有任务啊，一个小时后就要出发去接待客人，对，那个客人就是我，所以对他而言就有点像是匆匆忙忙莫名其妙的又要出去赚辛苦钱啊，所以刚来的时候那个状态还不太好。那我说没关系啊，我也理解这趟对他来讲呢真的是有点赶，而且他不是他的问题，那反正呢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就慢慢来吧。只不过啊，干坐闲聊倒也不是办法，我就只好采取主动点的攻势啊，先轻抚他全身上下，然后再慢慢亲他，之后呢再慢慢宽衣解带。那还好妹子虽然被动归被动啊，不过她还是蛮配合的，除了不能深入垃圾之外呢，她其他的动作她都乖乖的令我摆布吧。不过、衣服脱到一半妹子有点受不了了，原因是呢她觉得太热了，她就起身想要找空调开关。不过糗的是呢，我下榻这间饭店啊刚好没有室内空调，只有电风扇而已。其实我下榻的地方有重新翻修过，那整体的装潢其实还不错，而且空间挺大的，只不过呢没有空调这真是他们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吧。但其实老实说啊，墨西哥城真的也没有那么需要空调就是了。大家不要以为墨西哥就在亚热带靠近赤道地方，是不是天气都很炎热，但其实墨西哥城是建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上，所以其实他们呢一年四季都不会太热，大概就10-20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偏凉爽的，很难有机会啊超过30度。而我在墨西哥城的这几天呢、连电风扇都没开过，甚至如果是晚上出去啊，加了件薄外套还会觉得有点冷。不过他说啊，他老家呢也在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脉上的一个小城市，那边的平均气温啊比墨西哥城还要来得低，所以他其实很怕热。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妹子开完电风扇之后呢，我们就速战速决，赶快把身上的衣服脱光散热。但她的身材其实挺匀称的，除了有点小腹之外，她的胸部大概是 D 左右吧，算是符合一般人审美观的美胸，形状还不错啊，所以看着还是挺有点分量的。那在帮她继续暖机阵子之后呢，接下来总算轮到她开始主动点了。这时候呢，她就从她包包里拿出了一大把的保险套，对，是一大把哦，不是一个两个。我就笑着问他说：“你随身带这么多保险套，是怕有些客人真的是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吗？”他说：“还真的有遇过客人呢，一口气呢可以来2-3次以上，更不用说呢有客人可能跟包更长的终点，或者是呢等一下还有其他任务要去解，所以他都习惯性多带一点保险套，以备不时之需啊。”那接下来呢就换他带套吹了，不过他吹的功力啊真的是不怎么样，虽然说带套那感觉多少有点差就是了。那在他吹了一阵子感觉差不多够硬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坐了上来。那也不知道是这个套子的品质太差，还是妹子真的是有点紧了，在里面呢遇到不小的阻力啊，有几次那个套子就差点被他夹出来。于是呢我就跟他示意一下，我们换个姿势，那我在上面用传教士势能我来控制节奏。一开始呢先用比较慢的节奏，那只在前半慢慢的磨，再一点点深入。不过每当我想要再更深入一点的时候啊，还是会感觉到明显的阻力啊，而且从他的表情也看出来，每当我想要再深入一点的时候呢，他的表情看起来不是挺舒适的。没想到我这个小小鸟还会有一天需要担心太深入这个问题。我本来以为去拉丁美洲我第一要先留心的应该是竹竿拉箍筋的问题，不过很明显呢这件事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有个迷思啊，都哪里来的妹子呢 就可能比较松，或者可能比较紧，这个还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啊。不过虽然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前半段磨蹭呢，但毕竟整体的紧实度呢也是挺够的，所以磨着磨着久呢，还是会有想要出来的感觉。那反正2个小时内啊无限次，那第一发呢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就直接顺势即发，反正多留点时间给第二发。那第一趟完事之后啊，我们其实也就简单的清理一下，把套子拿去丢，稍微擦拭一下，就躺在床上继续聊天了。那这不得不说啊，网站上宣传它流利的英文呢，还真的不是唬烂。它大概是我在这趟拉丁美洲之行，英文算是数一数二好的。虽然讲话呢，多少还是有带点口音，但绝大部分情况呢，我都算是听得懂。那他英文的程度呢，也算是好到不止闲话家常了，要聊一些更复杂一点的议题啊，他也是没什么问题。那我就问他，所以你真的是经济系大学生吗？他说，对啊，他现在念大学，主修经济，但在墨西哥城念书啊，对他来讲，那个生活成本呢，还是挺高的。倘若是他找真的一般兼职的普通工作啊，那个简直就是对他来讲是杯水车薪。算了一下，还是卖肉相对划算，只要接几趟活呢，就足够贴补学费跟家用。而且时间自由度呢也是挺大的，想上工呢就跟 agent 讲一讲，那不想要呢就叫他不要接。那我就问他，如果真的缺钱的话，你没有考虑去 La Boutique 上面独立接案吗？这样搞不好可以接到更多的客人。不过他连忙摇头啊，他说 La Boutique 上面呢真是太危险了，对他们女生而言，毕竟在墨西哥那种地方啊，偶尔出点事情、出点意外，人不见了也不用太意外。他就有很过呢，有些女生接着人就消失了，好一点呢就是被抢劫而已。他说他知道他们同个 agent 下面呢也有一些妹子呢有在额外独立接案的，不过他说他不敢啊，他笑着说他小命还要，他宁愿让 agent 呢先过滤客人，然后他们也有合作司机啊，相对比较有保障一点。不过代价是呢，那么 agent 会抽一半的钱，也就是他这趟出来6000呢，他只实得3000。不过他宁愿让 agent 多收一点，他也不想要出去冒险。那他明年年中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之后呢，再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入籍西班牙。因为听他们说法，那拉丁美洲的公民呢，可以从你的姓名啊追溯你的祖先到底有没有西班牙的血统。如果可以找到有的话，你就可以入籍西班牙。总之，他的意思啊大概是这样，我也不确定这个准不准确。总之，我是第一次听到，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就越聊越起劲了。从姓名的取法呢，到男女平权呢，再到社会财富分布不均呢，他跟我吐槽他们首都博哥大的收入身份划分呢，烂得跟屎一样。总之呢，话题是越聊越展开。不过看得出来啊，相较于做运动的五金大才，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起劲啊，不愧是经济系的高材生。不过现实呢，还是稍微残酷一点，毕竟2小时还没到，还有时间可以再来做一次运动，还是得做运动啦。不过显然呢，妹子的体质应该还是算是偏紧，然后不易湿的。就算是有第一次热身之后啊，第二次再战，那个阻力还是很明显，甚至比第一次呢还更不顺畅。好死不死呢，他这次来没有带 KY，结果呢，就是我硬着头皮继续磨下去之后，他几乎是快要不舒服到哭出来。那看着他大眼睛泪眼汪汪，实在是有点不忍心啊。我就问他说：“是真的那么不舒服吗？”那他说：“没关系，他忍一下就好了。”不过看他痛苦的表情呢，实在是真的会一点欲望都没有啊，搞得我好像在强奸他这样子。那这样坐着坐着，慢慢软下去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如果真的那么难过啊，就到此为止就好了，反正时间呢也没有剩下太多了。那拔出来之后看一下妹子的下面，那真的是有点红到像是快发炎的感觉，不过还好没有流血啦。那我们只好收拾收拾，一起去洗澡。那公寓的时候啊，除了继续闲聊之外呢，我们还互相帮对方洗背。那刚好浴室里的化妆镜还蛮大面的，我们两个就在镜子前面洗着洗着，我就从后面抱着她，用身体摩擦她的背，然后再顺便上下其手。他的手呢也反过来抱着我，在镜子前面啊，姿态也是挺撩人的。这次公寓的女友感倒是挺足的，洗着洗着还硬了起来。不过呢，也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那最后在穿衣服的时候啊，我还给她看了一下我本来要约的妹子，因为同样是哥伦比亚人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认识她同乡的姐妹。那她看看说，哦，她有看过，她没有见面过一两次，所以大概知道呢有这个人存在。不过他说，一般的妹子之间呢是没有什么交集的，通常是只有工作需要的时候才会一起出现。我就问说啊，一起出现？他说对啊，一起出现，像是3P 啊，或是什么性爱派对等等的。他说这些啊，老美都特别爱约，也就这种场合啊，他才有机会去见到其他的同事。他说美国人真的偏好迟到，这种派对上一定还少不了酒精啊，跟一些违禁品之类的。他说他都见怪不怪了。那至于那些洗衣粉等等的，他是完全不敢去尝试啊。 但总之就是一个很糜烂的场合。但他说，像我这样从东亚来的客人呢，他倒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大部分的客人呢，还是以美国为主，顶多呢就是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客人。那最后我还陪他一起出门走了一小段路，虽然他说他的司机啊就停在饭店附近而已。我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我也是来之后才知道这边治安好像不是风评特别的好。那他也笑着说，司机也是跟他这样讲的，说这边比较危险，让他注意一点。不过就他晚上走在街上的感觉，他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夸张，就是街道稍微脏乱一点，那偶尔可能看到油饼而已。那最后呢，就送他到附近的停车场，然后跟他做最后的道别。那整个体验下来呢，虽然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便宜，特别是来的妹子呢，这方面的经验跟技术呢，真的是不怎么高明。但不过毕竟人家就真的年轻女大生，除了那档次之外呢，相处起来其实还算挺融洽的。除了一开始有点尴尬之外，整体而言呢，我是觉得不算特别的，但是肯定是个相当特别的体验。毕竟就算在台湾啊，我也没遇到什么妹子可以跟我聊这种话题，聊这么起劲的。不过这肯定还是相当看人啊，如果是找到其他的妹子呢，就连交流都是相当困难的。他就笑着说啊，如果是找号称英文是 basic level 的妹子呢，大概就表示他们能用一些简单的单字跟你沟通，比方说 tits 啊，或是 pussy 啊，但就仅此而已了。如果想要简单的沟通啊，那是完全无法的，所以不要抱什么其他的奢望了。那最后呢，我当然会把La Boutique 跟 Geisha Academy 的网站呢，都留在说明栏。那有兴趣的茶友们可以自行去参考。那我还顺便把妹子比较常指定的 Motel 或 Hotel 呢，也列在下面。那如果您真的有兴趣，有机会来的话，你们就可以少走点冤枉路了。那今天墨西哥城外送茶体验呢，就分享到此了。下一集呢，就来分享我最后体验的舒压按摩店了。那我们就下礼拜再发车咯，大家拜拜。